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
今日就有个朋友送咗两本书嚟，一翻里边见到里边有一篇叫做《晏子使楚》啊，读小学嗰阵时都读过呢篇书嘅，觉得几有趣。晏子非常之聪明啊，对答得体、啊，就讲晏子使楚呢个故事俾大家听咯、啊。晏子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春秋战国距离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了。晏子是春秋战国时齐国的一个丞相，据说晏子生得非常之矮细的，所以呢有些国家的国王国君就看不起晏子了，说他笑他矮细。楚国的国君就是其中一个了。有一次齐国的国君派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对着他班大臣讲了，
晏子是齐国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口齿伶俐，神枪舌剑，现在他奉命出使我们的国家，我想侮辱他一番，你们看看用什么方法好。
楚国的人就因为晏子身材好矮细啊，于是他们在大门口旁边再起一个小门口，用来羞辱晏子的。当晏子出使去到楚国的时候，守城门的士兵就按照楚王的吩咐，叫晏子从个小门口那里入城。当时晏子在那里想了，
如果我从这个细门口入去，就有辱齐国的声誉。
于是他就向守城门的士兵讲，
如果我是出使九国，我就应该向九门入去。我现在是被派到楚国这里来，我怎可以从九洞入去的。
于是士兵就开大门给他入去了。楚王想侮辱晏子失败了。晏子入到去之后拜见了楚王，楚王又跟晏子说，
难道楚国没人竟然派你来做使者？
晏子就对楚王说，
齐国的首都有7500多户人家，我们一起张开的三袖就可以遮天蔽日，我哋抹一抹额头嘅汗水挥出去，就好似落雨一样，响街上边嘅行人摩肩接踵，非常之多人，点样可以讲冇人呢？
楚王就讲啦，
既然楚国有咁多人，点会派你出使楚国噶？
晏子就回答楚王讲啦，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规矩，那个国家的君王是什么人，就派什么人去出使那个国家。当然一个贤明的君主，我们齐国就会派一个贤明的大臣去出使那个国家了。我是一个最无用的人，当然就是派到楚国这里来了。
今次楚王想侮辱晏子又失败了。又有一次楚王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呼晏子，在席上面楚王和大臣都吃得很开心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士兵压住一个头发蓬松的人在堂前走过，楚王很不开心就问他们了，
你们两个压住那个是什么人，他犯了什么罪？
这两个士兵就说了，
你个犯人犯了偷窃罪，他是齐国人。
于是楚王就笑着望着晏子了，然后说，
你看看你们齐国人天生就喜欢偷东西的吗？
晏子望一下楚王，然后起身离开自己的座位，就很郑重地回答楚王的问题，
我听讲骨树是生长在淮南河以南的，如果这些骨树 是生长在淮南河以北的话呢，就变成槭树的了。骨树和槭树的树叶很相似的，但是它的果实的味道就完全不同了。骨树的果实是非常之甜，而槭树的果实是苦涩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你知道吗？
楚王摇摇头，不明白啊。晏子就继续讲下去了。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就是因为南北水土不同。
跟住晏子就指住那个凡人讲了，
这个人生活在齐国的时候他没有偷东西，但是来到楚国他偷东西。难道贵国的水土是容易令到老百姓做盗贼？
听完晏子这样讲之后，楚王很尴尬地笑啊。从此之后，楚王亦都不敢侮辱晏子了。现在跟大家讲另外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是孔融啊。个个人都很熟悉他了。孔融让梨的孔融呢，他在十岁那个时候呢，他跟着他爸爸去洛阳那里。有一日他们打算去拜访一位很有学问的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元礼。因为由于拜访他的人呢很多啊，所以他招呼都招呼不来，所以他决定了只是接见自己那些亲戚朋友的。那一日孔融和他爸爸就来到李元礼住的地方，向守门口的人表示要拜见李元礼。守门口的人告诉他们听，
老爷只是接见亲戚朋友的啫，其他人他都不会接见的。
听完看门口的人这么说，没办法啦，又不是他的亲戚朋友。孔融的爸爸就带着孔融想走了。在这个时候，孔融就向住看门口的人说了，我们都是李元礼先生的亲戚。于是看门口的人就带他入到去大厅了。李元礼见到他们觉得很奇怪啊，他想，
我自己都没有姓孔的亲戚朋友的，请问你是哪位亲戚朋友？
于是孔融就很大大方方这样解释了，
我的祖先是孔子，曾经向你的祖先老子请教过礼节，你的祖先是我的祖先的老师，因为这样我们就是世交来的了。
老子原名叫做李仪，所以都是姓李的。李元礼和李元礼当时其他的在场嘉宾都觉得孔融这个小朋友非常之机智聪明啊，对他亦都赞口不绝。但是当时在场有一个叫做李伟，他就讲了，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
小事了了，大未必佳的意思就是说，小个那阵时就好聪明的，大个了啊，未必聪明的了。当时孔融听了之后就立即讲了，
我想先生你小个时候一定是很聪明的了。
评委听见孔融这么讲非常之尴尬啊。故事就讲完了。刚才讲过楚王同埋陈伟都是好像看不起人哋，一个就睇见人哋身材矮小就想欺负人，另外一个就虾人哋细个。呢啲人想虾人哋，反而落得侮辱自己嘅下场。故事已经讲完啦，拜拜。